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庞尚鹏，字少南，南海人。嘉靖32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江西乐平知县，升任御史。与给事中罗家斌一起外出核查南京、浙江的军饷，请求治参将戚继光、张四维的罪，并揭发胡宗宪违反军纪、贪淫以及战时督府侵吞军需物资的情况。回朝后，外出巡查河南，巡抚蔡汝南想联合尚书进献白鹿，庞尚鹏不同意，改任浙江巡按。百姓苦于徭役，他推行了一条鞭法，查办了相关吕西周、严杰、毛坤、潘仲参的子弟和同奴，请求剥夺吕西周等人的官衔。皇帝下诏将他们全部罢黜为平民。庞尚鹏耿直无私，无所依附，所到之处打击豪强，官吏百姓都感到震慑。之后他督察京畿地区的学政。隆庆元年，他请求皇帝时常驾临便殿接见大臣，抚恤因禁言而获罪的马从谦等人。不久，右身就给侍中胡英家批评大学士郭璞没有辅臣的体统，升任大理右四丞。第二年春天，朝廷商议振兴九边的屯田和盐政，提升庞尚鹏为右迁都御史，与副都御史邹应龙、唐继禄分别管理。庞尚鹏管辖两淮、长芦、山东三个盐运司，监管京畿、河南、山东、江北、辽东的屯务。抵达昌平后，弹劾内侍张恩擅自杀人，两淮巡盐孙以仁贪赃枉法，两人都受到处罚。那年秋天，邹应龙等人被召回，命令庞尚鹏监管九边屯务。他上书调陈盐政20件事，盐吏大为兴盛。于是从江北亲自巡行九边，先后上奏屯政便利事宜，江北4条，蓟镇9条，辽东、宣府、大同一共11条，宁夏4条，甘肃7条。上奏后都得到批准。庞尚鹏权力既重，自负有经世济民的才能，慷慨任事。各位督盐政的御史因事权被夺，想攻击他，使其去职。河东巡盐告永春弹劾庞尚鹏行事乖张，吏部尚书杨伯建议留用他。恰逢宦官憎恨杨伯，激怒皇帝，皇帝斥责杨伯，罢免了杨伯，并削去庞尚鹏的官职，裁撤了屯盐都御史一职。当时是隆庆3年12月。第二年，又因在浙江巡按时检验入宫钱币不合规格，被贬为平民。神宗即位后，御史纪坤亨等人交相推荐，保定巡抚宋勋也申明他无罪。万历4年冬天，才以原官巡抚福建。他上奏免除拖欠的饷银，推行一条鞭法，弹劾罢免了总兵官胡守仁，下属官吏都恪尽职守。张居正为父守丧被夺情，严厉惩罚禁言者。庞尚鹏写信营救，张居正深为怨恨。恰逢他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，张居正让吏科给事中陈三模以任职时间有误为由弹劾他，于是被罢官，在家闲居4年后去世。浙江、福建以及他的家乡广东都因徭役减轻而感激庞尚鹏，为他立祠祭祀。天启年间，赐谥号惠敏。宋遗忘，字望之，吉安永丰人。嘉靖26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无县知县。百姓运送白粮到京城，往往破产。宋遗忘让各区拿出公田，按劳役分配田地来供养百姓，禁止火葬，创建子由祠，建立书院，政绩卓著，被征召授予御史。弹劾大将军裘鸾勾结敌寇以自重，奏书被扣留宫中。不久，陈述实务12册，巡盐河东，请求开凿桑干河以打通宣府、大同的粮道，说河流发源于金龙池下的瓮城邑古定桥，汇合重水，东流千余里，注入卢沟桥。期间只有大同堡村有从石，宣府黑龙湾石崖稍微险峻，但不超过50里，水浅处还有2-3尺，疏浚开凿很容易。从前大同巡抚侯岳曾乘小船到怀来，经过堡村、黑龙湾，安然无恙。又从怀来逆流而上，运载30石米到达古定河，足以证明漕运便利。当时正在实行亚运，大抵30石才能运到一担。宋遗忘的奏书下达后，朝廷讨论，兵部尚书聂豹说：“合成则漕运便利，兼可抵御敌骑。” 工部尚书欧阳毕竟说路途遥远，工程繁重，于是搁置。宋遗忘不久回家探望母亲，回朝后揭发胡宗宪、阮鄂兼贪的情状，阮鄂被逮捕，两人都是严嵩的私人，严嵩因此不悦。等到他受命监督三殿门工程时，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私下接受商人贿赂，嘱托欧阳毕竟让商人参与工程，宋遗忘坚持不同意。工程完工后，论功行赏，升任大理又四成。严世蕃以为对他有恩，宋遗忘却请求即归，没有道谢，严世蕃更加愤怒。恰逢因灾疫考察京官，欧阳毕竟升任吏部，于是以浮躁为由，贬宋遗忘为夷陵判官。严嵩倒台后，升任霸州兵备佥事，请求修筑涿州城墙，免除马户拖欠的赋税，晋升大明兵备副使，改任福建，与总兵官戚继光合兵击败倭寇，于是调陈海防善后事宜。皇帝下诏同意他的请求。隆庆二年，吏部尚书杨伯想罢免宋遗忘，考功郎刘一尺反对，于是降两级，补任四川佥事。四次升迁后，任大理少卿。万历二年，张居正执政，一向知道宋遗忘有才能，提升他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应天等府，上奏减免所属郡县的灾赋。海防警报稍定，江吏会研兵士，宋遗忘与副使王叔果修整战备。倭寇果然来了，在黑水洋抵御，斩杀俘获很多，晋升右副都御史。此前有诏令为建文帝时的朱臣平反，宋遗忘创建表忠祠，在南京祭祀他们。宋朝忠臣杨邦俊是宋遗忘的同乡，葬在江宁，年久逐渐淹没，宋遗忘为他修葺坟墓，载入祠祀典志。元太常卿袁弘玉、祭酒江宝都不被张居正喜欢，宋遗忘向朝廷推荐他们，逐渐失去张居正的欢心。万历四年，稍有升迁为南京大理卿，过了一年改任北大理卿，被弹劾罢官回乡。宋遗忘年轻时师从聂豹、私书王守仁，又跟随邹守义、欧阳德、罗洪先郊游。王守仁从四孔庙，宋遗忘出了力，在家居数年去世。张悦，字汝宗，余姚人，嘉靖38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，升任礼科给事中。巡视内府库藏，上奏施行厘清弊政8件事。不久又陈述实证，极力批评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动士大夫，空谈虚迹，迷然成风。又说如今吏治刚清明，只有兵部没有振作，推用总兵黄胤、韩承庆等人，不是平庸就是狡猾。曹司条例混乱无章，虚吏勾结为奸，侵吞将校，其过错必有所归。当时徐阶当国，举办讲学会，而杨伯在兵部，意思是指这两人。杨伯上奏辩解，请求罢免，皇帝安慰留任他。杨伯从此憎恨张悦。等到掌管吏部时，张悦已升任工科左给事中，于是被外放为云南参议，再升河南参政。万历初年，张居正一向了解张悦，任用他为太仆少卿，再升南京右迁都御史、督曹江。刚到任，恰逢张居正父亲去世谋划夺情，南京尚书潘盛及各位给事、御史都上书请求留任张居正，只有张悦快马上书请求让张居正迟疑奔丧，张居正大怒。恰逢考核京官、给事中傅作周等人秉承其意弹劾张悦，将一级调外任，张悦于是回乡。很久以后，操江迁都御史吕获、给事中吴婉知道张居正的怨恨未消，搜集罪名弹劾张悦，使他落职闲住。刚过两个月，张居正去世，南京御史方万山推荐张悦弹劾傅作周，傅作周被斥退，启用张悦为四川参议，不久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南赣，入朝任左迁都御史，进献时政四议。其一建议宗藩应按世次递减，亲近则停止，让他们学习士农工商之业。其一建议治和策略，下镇固然应当开凿，孤头也不可废弃，都未获批准。晋升左副都御史、尚书评议廷臣贤否，被给事中袁国臣等人议论，当时已升任刑部右侍郎，因此被罢官回乡。李才，字孟成，丰城人，是尚书李遂的儿子。 考中嘉靖41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一向跟随邹守义讲学，自认为学问未成，请假回乡，拜访堂叔王基、钱德洪，与他们论辩。隆庆年间回朝，由兵部郎中逐渐升任广东佥事。罗庞贼猖獗，李才在周高山袭击并击败了他们，设置屯田防守。贼人三个巢穴在新会境内，调副总兵梁守愚从恩平，游击王瑞从德庆进军，他自己从肇庆中路出发，半夜斩贼500人，毁掉房屋千余间，将那里扫荡一空，招募百姓耕种。不久，5000倭寇攻陷电白，大肆掠夺而去。李才在石城追击击败他们，在海口设伏，等他们逃跑时歼灭，夺回妇女3000多人。恰逢奸人引导倭寇从黄山小路溃败向东，李才声称大军数路到来，以迷惑贼人，然后从原路返回迎击，全部杀死他们。又追袭雷州的倭寇到阴历，倭寇都逃走了，在阳江降服了贼首许恩。济公升任副使。万历初年，张居正执政，不喜欢李才，于是他称病离职。张居正去世后，启用为山东官员，因有才能调任辽东开原。不久升任云南洱海参政，晋升按察使，在金腾驻兵。金腾地区与缅甸接壤，而孟养、蛮漠两个土司位于其间，叛服无常。缅甸部族首领大囊常、散夺率领数千人占据其地。李才认为不收取两土司就无法制服缅甸，派人招两土司归附，同时征讨抗命的彝人阿坡。过了不久，缅甸派兵争夺蛮漠，李才联合两土司兵击败缅军，杀死大囊长，驱逐散夺离去。缅帅莽英里增兵到孟养，李才又击沉其船，斩杀其将领一人，缅军才撤退。有一个叫蒙密的地方，在缅甸境内多次被缅甸侵夺，全族内迁，官府安置他们在护宛。这时缅甸势力稍有削弱，李才资助他们返回故土。不久，缅甸人驱赶向镇大举报仇，两土司告急，李才派游击刘天凤率领把总寇崇德等人出威缅，渡过金沙江，与孟养兵在遮浪汇合，迎击缅军。贼军大败，生擒穿袖衣的贼将3人。巡抚刘世增、总兵官穆昌作以大捷上报，诏令复查核实。尚未上报，李才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府治云阳。李才喜好讲学，派遣部族公生徒一使，部族多怨言，又顺从朱生的请求，将参将公署改为学宫。参将米万春、暗示门族梅林等人大声鼓噪，冲入城内释放囚犯，毁坏朱生房屋，直驱军门，勒索赏银4000两，气势汹汹，不肯罢休。过了2天，米万春胁迫李才改变军中12件不便之事，让他上书归罪于副使丁维宁、知府沈甫等人，李才隐忍听从。丁维宁斥责米万春，米万春想杀丁维宁，丁维宁逃跑得免，李才于是又弹劾丁维宁即便，诏令将沈甫等人交司法处置，贬丁维宁3级。李才回原籍听候核查。当时是万历15年11月，御史杨绍成核查认为米万春首先作乱，应当治罪。大学士申时行庇护他，搁置不问，不久调任米万春到天津好地方去。而李才又因云南事被攻劫，于是受到重谴。起初有诏令核查征免功劳，巡按御史苏赞说斩首不到1000人，破城拓地多无实据，蒙密地区仍被缅甸占据。李才、刘天凤等人虚报战功，副使陈延之与他们相附和，应一并治罪。皇帝发怒，削去刘世增的官籍，剥夺穆昌作俸禄1年，李才、陈延之、刘天凤都被逮捕关进诏狱。刑部尚书李世达、左都御史吴石来、大理少卿李栋等人判李才、刘天凤徒刑，陈延之降级。皇帝不悦，剥夺郎中、御史、四正等官员的俸禄，掌管诏狱的李登云等人也被解职，于是改判为充军。特旨引用红牌说谎的条例，判李才、刘天凤斩刑，陈延之除名。大学士申时行等人多次为他们辩解，给侍中唐瑶卿等人也说李才以夷制夷，功劳不可磨灭，奏报偶尔失实，判以死罪，假使完全虚假无实， 掩盖罪行以为功劳，又该如何治罪？假如不幸丢失城池，全军覆没，又该如何治罪？皇帝都不听。李才被关押五年，有五十多道奏书为他求情。后来刘天凤因善于使用火器被释放立功，申时行等人又为李才申辩，都不被理会。不久孟养使者入贡，详细叙述缅甸入侵、天朝救援、破敌有十句，听说统兵关在狱中，众人都流泪。而楚雄百姓严世祥等人也相继到皇宫鸣冤，皇帝心意才稍解，命在查勘。查勘结果，李才的罪过不掩其功。大学士王希爵等人在上书为他说话，皇帝故意拖延，到万历二十一年四月才命令戍守镇海卫。李才所到之处，总是聚集门徒讲学，学者称他为建罗先生。被关押时，前来问学的人不断，到戍所学生更多。许福远当时巡抚福建，每天往来，李才因此忘记漂泊之苦。很久以后被赦免回乡，去世时79岁。陆树德，字雨成，是尚书陆树生的弟弟，嘉靖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延州推官。通过考选，应当授予给事中、御史的官职，恰逢陆树生担任侍郎，于是任命他为刑部主事。隆庆四年，改任理科给事中。穆宗上朝讲学，不发表一句话。陆树德说，上下交相沟通才是态，如今隔阂到这种程度，拿什么来砥砺君主的德行，处理纷繁的政务？没有得到答复。多次升迁制读给事中。六年四月，下诏停止东宫讲读。陆树德说，从四月到八月，时间很长，请求如果不是盛暑季节，仍然举行讲学研习。皇上没有听从。穆宗颇为倦怠政事，陆树德说，日月交相侵蚀，旱灾肆虐，应当及时修身反省。等到皇帝身体不适，又请求谨慎用药，好好保护。仲夏阳气旺盛的月份，应当更加注意起居。皇帝不高兴，奏书都被扣留在宫中。内臣请求在戒坛祈福，已经得到圣旨。陆树德说，戒坛剃度僧人，男女混杂，引导淫乱，伤害风化。陛下想要保养圣体，应当效法大禹厌恶美酒，盛汤不接近声色，何必信奉佛教。不久穆宗去世，神宗继位，宦官冯保排挤司礼监孟冲而取代了他。陆树德说，先帝刚去世，忽然传旨冯保掌管司礼监，果真是先帝的懿旨，为什么不在几天前传达，却是在弥留之后？果真是陛下的懿旨，那么哀痛正深，万机未理，哪有时间顾及宦官？奏书递入，冯保非常痛恨。等到讨论挑庙之事，陆树德请求不要挑迁宣宗，仍然供奉睿宗为世事，被阻挠没有实行。随后极力陈述百姓运输白粮的祸患，请求交给漕运官员负责，皇上听从了他。陆树德在谏官职位上三年，上了几十道奏书，大都刚直不阿。恰逢陆树生掌管礼部，于是酌量升迁他为上保卿，历任太常少卿、南京太仆卿，以右迁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山东。陆树德一向清廉严正，约束下属官吏，并绝声色歌舞。山东的民壮改为民兵，戍守蓟门。隆庆末年，命令每年输送银两24000，免除他们的戍役。不久命令增加输送30000两，陆树德请求按河南的惯例免除。皇帝不听从，但免除了增加输送的数额。德府的白云湖本来是百姓的田地，被王爷强夺，后来已经归还百姓，王爷又勾结宦官谋划夺回。陆树德争论没有成功，请求退休回家。过了一段时间去世。萧岭，字可发，万安人。祖父萧乾元因御史弹劾刘瑾，被廷杖下狱，最终官至云南副使。萧岭在嘉靖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。隆庆三年升任御史，因为地震请求对中宫增加礼数。随后外出核查陕西四镇的军粮，揭发江里隐藏侵占的士兵几万人，让他们回归军营。固原州海腊渡这个地方紧邻嵩山，是楚王府的目的。萧岭说，楚王府封地在武昌，墓地在边塞之下，与敌寇接壤，王府每年收取400-500两银子，而奸邪之人藏身其中，弊端很大， 应当小玉让他们献给朝廷。皇上下诏同意，随后改任巡查马御史。七院的墓地养马8700多匹，却占地55300多顷，销领只给了12200多顷，每年增加赋税20000。万历元年，巡视浙江，请求祭祀建文朝忠臣12人，让王守仁配享文庙。不久升任太仆少卿，再次升迁为南京太仆卿。九年，由光禄卿改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陕西。当时正在核查天下隐瞒的田亩，大官们争相迎合张居正的旨意，增加赋税，萧领命令按定额为止。境内回民部落经常成群结队捡食麦穗，偶尔有小偷小摸，耀州已发生变乱上报。萧领安抚小玉他们，杀了几个人，变乱于是平定。命令捡麦穗不准携带兵器，同伴不能达到十人。升任右副都御史，调任巡抚浙江。先前因为赏赐进贡使者，每年增加制造彩币2000匹。萧领请求平均分摊到福建和徽州、宁国等府，皇上听从了他。随后请求减少上贡的织造，没有被允许。升任工部右侍郎，召回改任刑部侍郎。升任兵部左侍郎，在任上去世。追赠尚书。萧领最初跟随欧阳德、邹守义游学，品行醇厚谨慎，所以所到之处都有建树。贾三进，字德修，易县人。隆庆二年考中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授予吏科给事中。四年六月，尚书说，善于治理的人遵守法令以适宜百姓，去除那些太过分的做法罢了。如今朝廷的命令不被郡县相信，郡县的命令不被小民相信。免除租税了，但催科更加急迫；赈济了，但追缴拖欠一如往常；宽缓刑罚了，但冤死的人接连不断。赈额的输送，上贡的需用，边疆的费用，即使想减少毫厘也不行。形势阻碍制度限制，无可奈何。而且监司考核，多选取振作能干的人，而轻视宽厚平和的官员，首令即使贤能，安养百姓的心思逐渐被苛查取代，抚恤的念头一天天被征书夺去，百姓怎能不困顿？请求告诫有关部门务必遵守法令。而监司的考核不要只追求一时的功劳，失去敦厚大体的风格。随后又上书说，巡抚巡按各位大臣遇到州县长吏，大都看重进士而轻视乡举。同样是宽厚，再进士就是抚恤，再举人就是姑息；同样是严格，再进士就是精明，再举人就是苛刻暴力。所以作为举人的人，不到头发花白牙齿脱落就不被选任。有的人裹足不前，毁弃衣裳，绝了做官的心思。乡举难道没有人才？应当让他们勉力走上这条路，并加以激励劝勉。皇上下诏都同意，再次升迁为左给事中，到贵州勘察事务。中途被罢免遣返，于是请求即归。神宗继位，启用为户科给事中。万历元年，平江伯陈王模因为太后家的姻亲关系，攀附得任湖广总兵。贾三进弹劾他污秽不堪，于是没有派遣。给事中骆尊、御史景松、韩必显弹劾谭纶被贬谪，贾三进率领同僚救援他们。皇上下诏增加公用库黄蜡，每年25000斤。贾三进等人又进谏，都不听从。当时正在实行海运，很多船翻沉，因为贾三进的禁言，停止了这项劳役。肃王进贵，隆庆年间用贿赂以辅国将军的身份袭封，到这时又请求恢复庄田。贾三进两次上书争论，于是没有给予。起初有命令征收赋税，以8分为标准，达不到的议定处罚。贾三进请求土地贫瘠的地方减少1分，皇上下诏听从。宦官温泰请求将关税、盐客全部输入内库，贾三进说，客税本来是供应边防，如今屯田一半荒芜，开中法败坏，边塞所依赖的只有这些，如果归入内库，必定贻误边防大计，建议于是搁置。不久升任太常少卿，再次升迁为南京光禄卿，请假回家。12年召入掌管光禄寺，这年秋天被任命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保定。经济一带大饥荒，他赈济借贷有方法，召入任命为大理卿。没有上任，因为父母年老回家奉养。 其用为兵部右侍郎，又因父母年老推辞，没有允许，不久去世。李仪，字为真，余干人，隆庆二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中书舍人，广泛学习典章制度，富有才名。万历初年升任御史，潼关胡孝、景松、韩必显几事中落尊相继获罪，他上书直言申辩救援，没有被听从。在湖广、广西清理军籍，请求免除本地百姓远戍，只充任附近卫所的军事，皇上下诏许可，触犯张居正，外放为湖州知府，升任苏松兵备副使、湖广按察使。云阳发生兵变，知府沈甫将要获罪，李仪为他申辩冤屈，而秘密歼灭了为首作乱的人。因母亲去世回乡，启用原官到陕西任职，升任河南右布政使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顺天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。因平定变乱的军队，升任兵部右侍郎。长昂桀骜不驯，李仪与总兵王宝、擒获他的心腹小郎儿等七人，贼众于是平息。随后另一部落伯牙入侵，指挥将士在罗文玉击败他们，升任左侍郎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升任右都御史。当时矿税使四处出动，马唐驻守天津，王忠驻守昌平，王虎驻守保定，张掖驻守通州。李仪上书说，燕京是王气所中，离陵请进，开凿必定损伤灵气。又说京畿地区土地荒芜，年景欠收，而赤使苛求索取，不遗漏丝毫，恐怕临清畿变的惨祸又在京城之下出现。随后辽东税使高怀诬告弹劾山海同知罗大器。李仪又说，内奸和外官本来没有同属关系，况且辽阳的矿税与蓟门有什么相干，如果都效仿高怀所为，有关官员将没有一类。陛下奉天的权力控制天下，如今全部落入宦官之手，早上上奏，晚上批复，如响应声。即使弹劾应当治罪，尚且不是合乎名分的做法，何况无辜之人暴加摧折，都没有得到答复。李仪在镇十年，威望大为显著，中使畏惧李仪廉洁正直，京畿百姓稍得安宁。29年，以工部右侍郎的身份代替刘东兴管理河道，建议在上游筑决口，下游疏通故道，作为长久之计。刚两个月，因劳累去世，追赠兵部尚书。李仪做官30多年，破车瘦马，布衣粗食。当初任御史，首先请求在文庙祭祀胡居仁，搁置没有实行。见到胡居仁的后裔胡锡祖年幼且贫穷，将女儿许配给他，养在家里。弟弟李谦早逝，把自己的恩印给了他的儿子。朱洪模，字文甫，益都人，隆庆五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吉安推官。在诸生中识别出邹元标，以厚礼对待他，升任南京御史。邹元标和吴中行等人获罪，朱洪模上书救援，言语触犯张居正，被斥责为名。朱洪模回乡闭门讲学，不入城市。张居正去世，启用原官出京巡视江西，上奏请求免除水灾赋税，请求减少饶州瓷器，没有得到答复。又上书推荐因谏言被削籍的人，触犯圣意，被剥夺俸禄，升任光禄少卿。由大理少卿升任右迁都御史，提督操江，改任巡抚应天、苏州使府。引述太祖成祖节俭的品德，请求裁减上宫之灶，皇上知道了。吴中徭役不均，他命令一律以田亩为准，不到100亩的没有徭役。县里为此建立部籍，确定等级差别。贵有子弟在乡里恣意妄为，无赖之人与他们一起为非作歹，远近谣言说有不轨的图谋。朱洪模将他们全部逮捕，上书报告变乱。朝廷商议将要出兵，兵部主事武元粹急忙对尚书石兴说，命令重新核查，于是解除了。朱洪模不久入朝，任刑部右侍郎，在任上去世，没有钱入殓，同僚下属凑钱为他办理，追赠刑部尚书，谥号公介。萧燕，字思学，金县人，隆庆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杭州推官。万历三年升任兵科给事中。自从边塞上多有警报，边将就常常借招降侥幸邀赏。萧燕说，商议招纳叛党， 是为内地逃亡的人设置的，竟想用这来招纳漠北敌人。李俊、满四等人休养了百年，一旦作乱，投降的人不可安置在内地是很明显的，应当一概停止。皇上听从了他，以工科左给事中的身份巡视陕西四镇边务，回朝上奏训练士兵、储备粮饷等十件事都被批准实行。不久升任户科都给事中。起初实行丈量法，沿宁二镇新增田地18000多顷。总督高文健请求三年后征收赋税，萧燕说西北垦荒永远免除科税是祖制，况且二镇多是杀气之地，怎么能定为永久定额，使刚聚集的流民怀有离开之心。于是废除了之前的命令，下诏购买金珠，不久停止购买，而命令将那些钱输送到内库。萧燕说不应当空虚外府来充实内库，没有听从。随后上言考察官吏的方法不应当以催科作为考核标准。先前隆庆五年下诏征收赋税不到8分的，停发有关官员的俸禄。到万历四年则以9分为及格，仍然命令代征就欠2分，这样百姓每年要缴纳10分以上的赋税。官员害怕考成必定重加敲扑，百姓力量不能承受就跟着流亡。我认为9分和代征2分两项建议不应当同时实行，所谓宽一分，百姓就受到一分恩赐，不宜批准实行。不久浙江巡抚张嘉印又按旧例请求，部里又听从了他。萧燕上书争论，于是下诏按新令执行。下诏取黄金3200两，萧燕请求纳入户部，并说减少一半，没有听从。升任太常少卿，以右迁都御史的身份巡抚贵州。都云达千言苗人叛乱，土官蒙召不能制服，萧燕发檄文令副使杨英秋击败擒获了他们。宣慰安国亨谎称进献大木，受到赏赐，等到征募时却没有，被萧燕弹劾。安国亨害怕诬陷商人抢夺他的木材，在朝廷上攻击萧燕，皇帝发怒想要治萧燕的罪。大学士申时行等人说安国亨反咬一口轻视朝廷，皇帝才作罢，改任巡抚云南。当时在陇川用兵，副将邓子龙不善于统御军队，士兵大哗，守备江心安抚平定了他们，但那些士兵一向骄横，供给粮饷稍迟就作乱。古造行进到永昌，奔向大理，抵达澜沧，经过省会。萧燕调集土汉兵加工他们，斩首80人，协从的都安抚遣散。事情上报，赏赐银币。自从缅甸反叛，孟养、车里二宣慰司很久没有进贡，到这时修复进贡，萧燕安抚接纳了他们。不久以副都御史的身份安抚治理云阳，升任兵部右侍郎，总治两广军务。日本侵犯朝鲜，恰逢暹罗入贡，其使者请求秦王上书实心，于是命令发兵攻打日本。萧燕说暹罗地处极西，离日本万里，怎么能飞越大海，请求停止这个建议。实心执意不听从，不久暹罗兵最终没有出动，赵入任命为户部右侍郎，不久去世。萧燕跟随同县的扎铎学习，有志向和操守，为官时熟悉天下事务，所到之处都受到称赞，后来被追赠为右都御史，谥号定肃。他的弟弟萧雍官至广东按察使，政绩不如萧燕，但学问超过他，当时人称他们为二萧。扎铎字子景，嘉靖45年进士，隆庆年间任行科左给事中，因触犯大学士高拱，被外放为山西参议。万历初年任广西副使，称病辞官回乡。他修缮水西书院，讲授王基、钱德洪的学说，后辈学子多归附于他。孙维成字宗甫，邱县人，隆庆5年进士，历任浚县、太康、仁丘三县知县。万历10年升任南京御史。起初张居正不奔丧，宁国府声援吴世期打算上书劝谏，事情尚未发出，太平同知龙宗武将此事报告给操江胡甲，胡甲又告知张居正。恰逢有人伪造海瑞弹劾张居正的奏书，在邸报中传播，龙宗武怀疑是吴世期所为，于是将他关进监狱，拷打7天后致死。 张居正死后，吴世期的妻子申诉冤情，孙维成上书陈述情况。此时胡甲已升任刑部侍郎，隆宗武任湖广参议，两人都被罢官戍边，天下人拍手称快。宦官田玉提督太和山，请求监管分守事务，皇帝同意了。孙维成援引祖制，极力陈述不可。不久因援救言官范俊，被罚扣俸禄一年。因触犯做主大学士许国，被外放为永平知府，升任赤城兵备副使，修缮了260处亭帐，招降使车两部1000余人。因功多次升迁至按察使，仍兼任兵备。部长安兔带领5000骑兵索要赏赐，孙维成向督府请示，革除了他们的边境贸易赏赐，并加以责备。安兔收敛，不敢放肆。不久以右部正使身份调任宣府镇守，改任广东左部正使。万历29年，被任命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延绥。河套地区常侵犯边境，停止进贡户市10多年。后来收复嵩山，修筑边城，各部首领恐惧，更加频繁侵扰。此时吉囊、补庄等请求和好，听说巡抚王建斌即将离任，请求更加迫切。在宁夏的住宅也向巡抚杨时宁请求，两镇同时上奏给侍中桂友根，请求让边臣自主处理。孙维成正接替王建斌，杨时宁也调任离去，由黄家善接替，二人共同申明约束。孙维成又调陈善后六世，和好之势再次稳固。起初孙维成在宣府时与总兵官麻承恩关系不和，恰好麻承恩也调任延绥。一天孙维成看到城外击杀靠近城墙，命令余丁清除。麻承恩欺骗众人说士兵们吃不饱，而且这沙子能清完吗？士兵于是喧哗。孙维成开导他们说，清除城墙边的沙子是为了防备敌寇，不是说塞上的沙子都能清完。士兵们醒悟后散去。孙维成因此弹劾自己，皇帝安慰挽留孙维成，惩治了闹事者。然而孙维成终究因此得病，不出几个月就去世了。江丽进来看他的行囊，只有几两俸禄银两，大家凑钱送他的灵柩回乡。谢杰，字汉甫，长乐人，万历初年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，奉命册封琉球，拒绝对方的馈赠。琉球使者入朝致谢，仍然用黄金馈赠。谢杰最终向朝廷说明后退还了黄金，历任两京太常少卿。南京每年祭祀一文太子，由慈济司官员代行。谢杰说柱板上写有皇帝名号，却派低贱的人行事，在礼仪上属于亵渎，请按照哀冲太子、庄敬太子的例子派遣列侯祭祀。皇帝认为正确，于是改用南京五府签书，多次升迁至顺天府尹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南安、赣州。下属官员被举荐后以财物谢恩，谢杰说收受贿赂后才举荐，这是持刀的强盗，举荐后才收受贿赂，这是衣冠楚楚的强盗，人们认为是名言。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。万历25年春天，谢杰因皇帝荒废政事，上书陈述10条规谏，说以前对两位太后只行一人的色养之礼，现在却长久不省事问安，庆贺也疏远了。孝安太后出殡，陛下也不亲自送葬，以前太庙40祭祀都亲自参加，现在都派人代行。以前金言讲论亲临现场，圣学日益勤勉，现在讲官只是虚设，讲席久已荒废。以前披星戴月上朝，现在身居宫中多年不出。以前天旱时不行到交坛祈祷，现在元秋大祀长久缺乏斋戒，宫中发生火灾也忘了反省修行。以前各地旱涝常发放国库银两，现在却采矿征税。以前用财有节制，现在却岁进月疏。而江西的瓷器、江南的柱布、西蜀的扇子、关中的绒都超额征收。以前乐于听取政治言论，现在奏书刚呈上，严厉的旨意随即下达，一旦被废弃永不召回。以前抚恤宗室恩义有加，现在楚王被诬陷，宦官随即外出，以市井奸邪之徒离间骨肉至亲。以前官员充足任用，下面没有空缺，现在大辽屡次空缺，一般官员也不补充。这说明陛下孝敬父母， 尊崇祖先，喜好学习，勤于政事，敬畏上天，爱护百姓，节约用度，听取意见，亲近亲族，尊重贤能，都不能像当初一样了。皇帝没有答复，召为刑部左侍郎，升任户部尚书，督管仓场。当时各地遇到灾害，都请求改折征收，谢杰请求每年运粮必须达到300万石以上才允许商议改折，皇帝听从了。万历32年在任上去世。起初谢杰的父亲教育谢廷衮年老在家，族人冒用他的名义逃避赋税。县令刘宇龙报告御史将他逮捕。谢杰代为受审，几乎被打死。后来谢杰巡抚江西，刘宇龙在家闲居，谢杰不曾报复旧怨，当时人佩服他的度量。郭维贤，字哲清，晋江人。万历2年进士，从清江知县被任命为南京御史。张居正死后，吴中行、赵用贤等人仍未录用。恰逢皇长子出生，下诏大赦天下，郭维贤趁机请求召回这些大臣。冯保厌恶他的话，将他贬为江山县丞。冯保败亡后恢复原职，弹劾左都御史陈凯迎合权臣意旨，论罪罢免御史赵耀、赵英元，不宜总领县级。陈凯被罢官，又举荐王希爵、贾三敬、孙龙、何元、孙丕阳、耿定向、曾同亨、詹仰弼，这些人都被召回。主事董基因劝谏内操被贬谪，郭维贤援救他，触犯旨意，调任南京大理评事。给事中阮子孝、御史潘维岳等交替上章援救。皇帝发怒，分别罚扣俸禄。郭维贤不久升任户部主事，历任顺天府丞。万历20年以右迁都御史身份巡抚湖广。景王封在德安，土地是其他藩王的一倍，封国断绝后赋额仍然存在。等到皇帝弟弟陆王前往魏辉封国，全部将景王的田地赋税给了陆王。陆王上奏赋税不及原额，皇帝为此扣罚监司以下官员俸禄，责令巡抚按察使尽快奏报。郭维贤说，景王府赋额都是奸民投献，虚报数字。臣为陆王丈量田地，增加赋税25000，不再是以前的虚数，陆王反而说不足，为什么？况且陆王府离楚地很远，不如由有关部门征收，再转运到陆王府。会典规定黄庄及勋戚官庄遇到灾害减免视同民田。现在襄阳汉水泛滥，陆王佃户流亡过半，请求按例减免。又说长沙、宝庆、衡州三位军士戍守武冈，而永州、宁远等未远戍广西，死于瘴疠的无数，请求轮换戍守武冈，停止戍守广西。皇帝都答复同意。成天守备宦官因征收新王府旧赋，请求惩处前江知县及众佃民，旨意下到巡抚按察使抓捕。郭维贤说，臣巡抚楚地，事情没有不当过问的，现在宦官过问，而臣等去抓捕，臣实在不能做。皇帝认为他的话有理而停止。不久请求将太和山乡税充作王府拖欠的俸禄，避免向小民家派，又请求将周敦颐父亲周辅成配祀启圣祠，诏令都听从了。入朝任左迁都御史，上言说地方官选拔不宜长期停止，言官不宜长期关押，台员不宜长期空缺。不久又说天下多事，从大辽到监司都有缺不补，政事日益废弛，而且因谏言被贬谪的不下100余人，效忠的人都被永远抛弃。皇帝不采纳，不久升任左副都御史，请求早立皇储，谨慎选择辅弼大臣，尽快举行考选，全部下达推举奏书，都没有答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因守丧回乡，启用为户部左侍郎，未上任去世，追赠右都御史。天启初年，谥号公定。万象春，字仁甫，无锡人。万历5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官工科给事中。皇女出生，诏令户部、光禄寺各进银10万两。万象春极力劝谏，不被听从，多次升迁至礼科都给事中。郑贵妃深受宠爱，而皇帝沉溺于酒。万象春借慈宁宫火灾上书劝谏，皇帝答复知道了。当时宗室人口繁衍，岁禄不济，万象春建议变通。恰逢河南巡抚楚甫也上奏此事， 皇帝就命万象春遍访河南、山西、陕西各王府，筹划后奏报。万象春抵达河南，刚聚集商议，而州府众宗室怀疑楚府的奏书出自宗正朱穆穆妾之意，群殴朱穆穆妾几乎致死。万象春将情况奏报，皇帝为此扣罚诸人岁禄。万象春又一次前往秦，进各藩，奏上15件便利事宜，多被注为法令。真人张国祥请求3年一次朝觐，万象春说左道之人没有管理百姓的职责，不应在庶职之列。当时诏令允许皇后父亲永年伯王伟乘坐轿子，万象春说勋妻不乘轿是祖制，过安伯陈景行、武清伯李伟是太后父亲年老封爵才赐给轿子，定国公徐文弼是扳手重臣，继承爵位已久，所以也蒙受特殊恩典。现在王伟不能与这3个人相比，请求收回前命，都不被允许。孟秋将要祭祀太庙，皇帝在宫中斋戒，万象春说应当在内殿，不应当在寝宫。皇帝发怒，罚扣俸禄3个月。后来因灾疫上言说外官贪残不应派遣提其逮捕审问，宫禁深邃不应驻扎重兵，廷臣因谏言被贬黜应当依次升迁，内臣有罪应当交付外廷审理。皇帝答复知道了。万象春在建元很久，前后70多道奏书，多官设军国大计，请求恢复建文年号，加给景帝庙号谥号，尤为当时人所称道。外放为山东参政，妖贼郭大通作乱，用计将他擒获，历任山西左布政使。万历25年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山东，倭寇践踏朝鲜，沿海郡县都戒严。万象春安抚军民，供应粮饷运输，随机应变立即办妥。宦官陈增因旷税来到山东，万象春上书论述其危害。福山知县韦国贤触犯陈增，被清凌侮辱，万象春极力保护他。陈增于是弹劾韦国贤阻挠，万象春党同庇护，诏令逮捕韦国贤，扣罚万象春俸禄。万象春于是称病回乡，启用为南京工部右侍郎，未上任去世，追赠右都御史。钟化民，字维新，仁和人。万历8年进士，授官惠安知县，多有奇异政绩。御史安久欲向朝廷举荐他，因任期未满，调任乐平知县，治理成绩又是最优秀，征召授官御史。与同僚何卓、王慎德交替上章请求立太子，没有答复。出京巡视陕西茶马，说边塞土地寒冷，只以养马为业，现在担心马匹出境而严格禁止，于是民间繁殖和境内贸易都废弛，公司缓急也没有依赖，请求允许出境贩卖，只是不得进入藩地。又从前宁夏缺乏粮饷，每年发1斤换米27000石，后来有关部门侵吞，向百姓滥征，请求用垦田的粮食补充，永远停止征派，都答复同意。巡按山东遇天旱，请求免除赋税赈济，先发后奏。因在宁夏时取官营交际，被上保城周鸿岳弹劾，调任行人司政，多次升迁至一至郎中。沈王朱成尧由庶子继承王位，请求封他的庶子为郡王，钟化民坚持不同意。皇帝传谕说只给虚名，让他借此娶亲罢了。钟化民上奏说沈王的儿子与太子哪个更亲，王子不立即封爵，担心妨碍婚娶，太子不立即册立，不怕妨碍提早教育吗？皇帝发怒，但因钟化民言辞正直，无法责难。皇帝命令将3个皇子同时封王，钟化民与顾允成等在朝房当面质问王熙爵，不久升任光禄寺丞。万历22年，河南大饥荒，人吃人，朝廷命钟化民兼任河南道御史，前往赈济，各种荒政措施都实行，百姓非常高兴。完成后绘制图册进城，皇帝嘉奖他，2次褒奖告谕，升任太常少卿。万历24年，以右迁都御史身份巡抚河南，讨伐平定南阳矿道，嘉禾一带数千人效聚为盗，右都兵击破他们，当时正在采矿，他上书直言极力劝谏。钟化民身材短小精悍，多智谋，为官勤勉严厉， 所到之处有声誉，走遍河南八府，邀请父老询问疾苦。积劳成疾，在任上去世，市民相继在朝廷颂扬他，诏令追赠右副都御史，赐赐名为钟会。吴达可，字安杰，宜兴人，是尚书吴衍的侄孙。万历五年考中进士，历任会稽、上高、丰城知县，都有声誉，经选拔授予御史。尚书请求皇帝亲临京研秦家学习，时常与大臣、台谏当面商议政务，皇帝回复知道了。大学士赵志高长期患病，请求退休，未获批准。吴达可竭力进言赵志高衰老平庸，应当罢免，皇帝不采纳。28年正月，请求趁着开春发布政令，举行皇长子册立、冠礼、婚礼，选拔辅臣，补充台谏，撤除旷税和派遣的宦官，没有答复。巡视长芦延误，发生饥荒，绘制14幅饥民图上呈，竭力请求赈济借贷。税使马唐、张日华提议增加盐税，奸商妄称嘉靖年间大同用兵时曾借给他们36200银，请求从盐税中补给，户部批准了。吴达可都加以抗争，事情得以停止，改任巡按江西。税使潘向打断辅国将军朱某匹的肢体，并拘禁宗室朱宗达，诬陷他们抢劫税客，弹劾上饶知县李弘主使。皇帝严厉斥责朱某匹等人，剥夺李弘的官职。吴达可说宗室无故受刑，又加以斥责，将使皇室人人自危。李弘无罪，不应当罢黜，希望尽快惩治潘向的罪行，恢复李弘的官职。同僚汤兆金也极力论述潘向的罪行，并且说辽东高怀、陕西梁勇、山东陈增、广东李凤、云南杨荣都是首恶，危害百姓，不可一日留任。皇帝都不听。李弘是吴县人，大学士申时行的女婿。万历16年考中北为乡试，被吏部郎中高贵攻击。7年后考中进士。至此对抗潘向以强硬正直著称。潘向又请求开采广信同堂山，采伐大木，早取太和兵母山的石膏。吴达可又极力劝谏不可，阁臣也反对，于是作罢，回京掌管河南道事务。辅佐温纯考核京官，不久上陈新政的官谏，严厉规劝首辅沈一贯，奏书留在宫中，升任太仆少卿，再升南京太仆卿，奉诏改任光禄卿，晋升通政使。镇抚史敬英罪被罢免，胡乱投递奏章，诋毁朝中权贵。吴达可封还他的奏书，并弹劾他。史敬不久获罪，奏请端正奏书格式，摒除谗佞小人，重视博政，惩治奸邪等几件事，皇帝赞许并采纳了。不久，尚书请求退休离去。去世后，追赠右副都御史，赞曰：庞尚鹏等人历官朝廷内外，才能谋略和办事能力，都有值得称道之处。贾三进陈述实证，多为长者之言，他谈论资历问题，深切击中机弊。谢杰拒绝蜀吏的馈赠，也无愧于杨震。